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2183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对正法修炼的一些体悟，作者辽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1月19日。看了同修关于个人修炼与正法修炼的交流文章，我深受启迪，方知正法修炼和个人修炼是有区别的。同修们都知道，720以前是个人修炼阶段，从中共迫害大法以后，我们就转向了正法修炼时期。我也谈谈对这层法理内涵的一点粗浅体悟，有不正确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法难初期，我遭邪恶绑架，被关押在马三家劳教所。刚开始面对狱警的迫害，我就好像乱箭穿心，忍无可忍，曾以过激的言行以恶制恶，觉得自己是在反迫害，是正实法，结果招来加重迫害。深刻的教训使我幡然醒悟，我悟到是自己错了，把迫害错认为是狱警在迫害自己，明白了这场迫害不是人对人的迫害，是另外空间的邪恶生命操控着恶人作恶。我就天天发正念，铲除狱警背后的邪恶生命与因素。三个月后，狱警变得祥和了。在师父的慈悲点化下，我给狱警写了一封真相信，劝他善待大法弟子，给自己选择一个美好的未来，才能不被历史所淘汰。狱警看后和我成了朋友，他也为大法弟子做了许多善事，也帮了我的忙，我被提前半年释放。那时我根本不懂得什么是正法修炼，只知道清除狱警背后的邪恶，让被邪恶利用的迷中狱警知道大法是什么，大法弟子是什么样的人。现在我才明白，这样做是正法修炼的一部分。同修在交流文章中说，个人修炼中不存在忍无可忍，在正法修炼中，如果只考虑个人修炼，就无法履行自己的使命，无法成为新宇宙的大觉。我认为同修说的有道理，我们到了正法修炼阶段，还停留在个人修炼上是绝对不行的。举例说，农民春季播种，夏季除草，秋季就有收成。如果农民夏天播种，那庄稼能成熟吗？师父带领我们从个人修炼转向正法修炼，我们就要无条件地按师父说的做，这样才能在正法修炼路上走向成熟。遗憾的是，我们有些同修没有悟到这层理，我也是如此，通过同修文章才悟到了这层法理，才认清了正法修炼与个人修炼是有不同标准的。个人修炼要忍让吃苦受难，无怨无悔，不存在忍无可忍的问题。而正法修炼要讲真相，救度众生，面对被邪党欺骗，不明真相虐待我们的人，我们要给他们讲清大法真相，特别是家人，也是我们的众生，也要给他们讲明白，用正念启发他们的善念，救下他们。如果说家里环境没有开创出来，家人总是给自己出难题，得寸进尺，没有时间做三件事，甚至家人把一切活儿、所有事都推到修炼人一个人身上，像机器一样的不停运转，这是不是变相的迫害？作为修炼者，如果顺理成章的默认，一概的逆来顺受，这是不是还在个人修炼中徘徊，局限在个人修炼上？我认识的两名早走的同修，确实存在被家里的活压垮了身体，承受家人的歧视，最后以病业形式失去了肉身，没能跟师父走到最后。虽然修炼不会白修，也能去一个好的地方，可和走到最终是两码事。我们随时走到底才是真正的圆满，否则就会做无可弥补的大憾事。我弟有一位同修结束冤狱回家后，不仅养老金被邪党部门扣除，而且还停发了每个月的工资。他没有默认， 知道自己修炼法轮大法没有错，更没有罪。法轮功学员遭非法关押是千古奇冤，掐断法轮功学员的退休金实属迫害。他决定要找社保局人员讲清真相，养老金能不能找回来根本不放在心上，重要的是让邪恶毒害的世人明白大法真相，从被邪党的裹挟中走出来得救度。于是他写好劝善信去社保局给相关人员讲真相，一次次去，注重过程，不求结果，只为救人，直到对方明白真相。后来他又给相关各个部门的人员讲真相，4年的时间里，他不辞辛苦，不知辗转了多少次，通过不断的讲，相关人员终于都明白了扣他的养老金是不对的。最后他终于要回了养老金，社保局还给他补发了扣除的全部工资。该同修法理清晰，做得非常好，因此他不但恢复了他应该有的经济来源，更可贵的是他用大法赋予的慈悲心救度了中共体制内的一批有缘人。师父在《精进要旨三：放下人心，救度世人》中告诉我们，大法弟子整体走过了个人修炼的阶段，目前由于正法弘誓的急速推进，大法弟子正实法的阶段也接近完成，历史将很快走入新的阶段。师父在这篇经文中还说，作为一名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个人解脱不是修炼的目的，救度众生才是你们来时的大愿与正法中历史赋予你们的责任和使命，因此大量的众生也就成了你们救度的对象。大法弟子不要辜负了正法中赋予你们的伟大责任，更不要使这部分众生失望，你们已经是他们能否走入未来的唯一希望。因此所有的大法弟子新老学员都要行动起来，全面开始讲清真相。师父给我们指明了正法修炼的目标，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必须正实法，救度众生，兑现史前大愿。甚至中共红色恐怖这个逆境中修炼的我们，不能一概的承受迫害，需要讲真相的时候必须堂堂正正的讲，因为我们大法弟子遭到的非人待遇是不能认可的。这个世界上只有法轮大法是一片净土，我们是这片净土上的好人，我们应该享有我们应该得到的一切。比如说得不到，我们也要和参与迫害我们的中共人员讲清真相，让他们在红魔的桎梏中解脱出来，做出明智的选择，得到大法的慈悲救度。当然现实中我们的得与失是无所谓的，主要是我们在正法中正实法，救众生，完成历史赋予我们的伟大使命。所以我们必须分清什么是正法修炼，什么是个人修炼，才能跟上师父的伟大正法进程，才能随师圆满回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讲好真相救度上门的警察，作者广东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1月20号。我是1997年喜得大法的女弟子，80多岁，修炼法轮大法后，折磨我16年的胃病和各种疾病全都好了，到现在没吃过一粒药，没打过一针。修炼大法，我不仅有了幸运的后半生，还找到了生命真正美好的归宿。20多年来，我一直在师父慈悲看护下修炼，按照大法真善忍的要求，扎扎实实地做好3件事。每天早上就出门，不管严寒酷暑，穿街过巷，走遍城里几大菜场， 送真相资料，讲真相，劝三退，退出协党的党团队组织。每次把写满几页纸的三退名单送到同修处，传送给退党网站时，心里无限感激师父的洪恩，是大法的威力和威德和师父的慈悲加持，才使这些众生得大法救度，是师父成就弟子在正法修炼路上助师救度众生。在此，我将这两年在大法法理指导下讲好真相、助师正法的点点滴滴向师父汇报，与同修交流。一，到乡镇讲真相救世人。在城里讲真相20多年了，我悟到应该去乡镇讲真相救度世人了。每个镇的赶集日都记在心里，如遇周末儿媳休息在家做午饭，不是周末就赶车回家做午饭。我家常早上6点发正念，清除我所到之处另外空间干扰世人听大法真相、接受大法真相、得到大法救度的一切邪恶生命和邪恶因素，并请求师父安排有缘人来听大法真相。一早出门，乘坐去乡镇的第一班公共汽车，争取更多的时间。在以虚镇遇到一位中老年的男士，我礼貌地跟他打招呼，简单地唠家常，拉近距离，然后问他听说过三退保平安吗？问他入过党团队组织吗？他说入过团队，没听过三退保平安。我接着说，现在天象变化，天灾人祸，瘟疫流行，这是中共邪党做坏事多招来的。法轮功是帮人祛病健身，教人以真善忍为标准做好人的高德大法。你说这个社会好人多不好吗？但中共邪党不让做好人，迫害死很多法轮功学员，甚至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卖谋暴利，或供中共官员换器官。他犯了这个星球上从来没有过的罪恶。中共的历次运动一次又一次，手段之邪恶残忍令人发指，篡政30年中就迫害死8000多万无辜的中国人。人不治天治，你入党入团入少先队时举手宣誓要为他奋斗终生，为他献出生命，发了这个誓就是邪党的一份子，天要解体这个邪党，是他一员就随他遭殃，退出邪党的党团队组织，你就平安度过劫难。他听明白后用真名退出团队组织。我又告诉他，诚心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你会得福报的。他连续说多谢我，我说要多谢法轮功师父吧，是我们法轮功师父要我这样做的。他随即说多谢法轮功师父，我为这个生命得大法救度而高兴。一次到一个餐馆跟一位中年男士讲三退保平安，讲法轮功祛病健身，教人做真善人好人的真相。他听着很快明白真相，爽快报出真实姓名，退出团队组织，并认同法轮功真善人的理念。一边说谢谢我，一边叫餐馆老板装粉食餐给我。我谢绝了他的心意，看到明真相得大法救度的生命出自内心的感恩，我心中尽是快慰。在一个镇上，我看到一个70多岁的婆婆和旁边卖菜的婆婆闲谈。我走过去顺便买菜，并跟她聊，问她戴过红领巾和入过党团吗？她说小时候戴过红领巾。 我就跟他讲三退保平安，讲法轮功真相。他听明白真相后，报上实名退出少先队组织，并满口多谢我。我说，是我们的师父叫我们做的。他接着说，多谢你，又多谢你们师父。我又叫他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遇难成祥，会得福报的。他满口答应，还叫我去他家吃饭，说他晒了很多灵薯粉、葛粉，要给我带回家。我谢过他的好意，说要赶大车回家做午饭。二，救度上门的警察。一次，我在菜场跟一个人讲大法真相，被另一个不明真相的世人举报。警察把车开到我身边，把我带到派出所。在路上，我一直跟警察讲大法真相，他们不听。到派出所后，他们摆出要审问我的阵势。师父在《精进要旨二》《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一文中的法，在我脑中出现。无论在任何环境，都不要配合邪恶的要求、命令和指使。他们无奈，又把我带到我家门口。警察叫我开门，我不开。他们邪恶叫嚣要踢开门。当时我严厉地对他们说，谁敢踢门，我用手机拍摄，到时就是迫害的证据。法轮功是佛法，修炼法轮功在中国是合法的。2000年公安部公开颁布的关于认定和取缔邪教组织若干问题的通知，公通字2000-39号文件，以及2005年公安部、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三家联合颁布的关于认定和取缔邪教组织若干问题的通知，公通字2005-39号文件，明确了14种邪教组织没有法轮功。2019年6月1日起实行的公务员法第60条规定，公务员执行明显违法的决定或者命令的，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责任。公检法人员对法轮功学员的无证搜查、随意抄家、非法取证、非法拘留、违法批捕、违法审判等等，都是执行明显违法的决定或者命令，都在违反公务员法，都应该受到制裁。他们听着，谁都不敢动。不久，他们说，回去。看到他们离开的身影，内心感激师父的泪水夺眶而出。眼看一场气势汹汹的迫害，是大法的威严和威德震慑了邪恶，是师父为弟子化解了这一场磨难。一个周末的一天，我买菜回家的路上下起大雨，我看见一个年轻人在路边一间房子阳台下避雨。为跟他讲真相，我就走到他身边聊起来。他说是某校高三学生，准备到某处补习功课，准备高考。我跟他讲大法真相，成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法轮功师父帮开智开会的，退出入过的邪党党团队组织保平安。他说已经入团了，当时他很乐意退出团队组织，没想到我离开后他恶意举报了。警察根据举报人对我人体特征的描述确定是我，瘦个子老人、雨伞的颜色等。我回家不一会儿，一群警察就上我家门，说我在外边宣传法轮功等等。 接着又增派来一群人要抄家。我家是自建三层半楼房，两个女的已经准备上楼梯，从上到下去非法抄家。我心里顿时想到，这是我修炼上有执着有漏，才被邪恶旧势力钻空子遭迫害。但我要否定旧势力的安排，我修炼上有执着有漏，会在大法中归正，绝不让邪恶旧势力安排这些警察来迫害我，绝不让这些警察在迫害大法弟子中犯罪。于是我上前挡住他们，说，这屋是我的，你们私闯民宅，违法违宪。2011年3月1日，中国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宾杰签发了第50号令，废止了1999年两个禁止法轮功书籍出版的非法文件。这说明中国公民拥有和阅读法轮功书籍也完全是合法的。中国现行法律法规中没有任何一条禁止公民修炼法轮功，法轮功在中国是合法的。江泽民邪恶集团动用一切宣传工具造谣诬陷法轮功，制造谎言嫁祸法轮功。法轮功是救人的佛法，世人头脑中装有法轮功不好之念，这人就被淘汰。宣传法轮功在中国是合法的，告诉世人法轮功教人重德行善，做真善忍的好人，法轮功帮人强身健体的真相，是大善之举，是救度世人。法轮功是真正佛家高德大法，真善忍是普世的价值，对法轮功迫害是犯下如天重罪，是真正在迫害自己。近年官场倒查30年，中共各级官员被查，这些人均有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记录，应了一句古训，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迫害修炼者的罪行不仅仅是局限在人间法律的制裁，更有天理报应的严惩。他们在听着，谁也不敢上楼，由开始凶恶的面容变为自然表情。有人说回去了，我对他们说，你们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身体健康，幸福平安。然后他们各自说好，个个面带笑容走出我家门。看着这些警察神情态度的转变，深深感到是大法的威力抑制了邪恶的因素，是这些警察明白真相，不在大法中犯罪，为自己选择光明。此时我整个身体充满正能量，在心中呐喊，法伟大，师伟大，师父时时在我身边保护着弟子，为弟子化解磨难，同时又点悟着弟子，使我在反迫害中摆正关系，把上门警察当成是被救度的对象，是讲真相的机会，改变前期把上门警察当邪恶而拒而不见或痛斥，错过讲真相的机会。同时也体悟到师父教导我们的千真万确的法理，讲真相是万能钥匙。2024年中秋节前，警察几人带上果篮等物品和粮油钱，说是慰问金，上我家说节日来慰问我。我说，多谢你们的好意，我不需要，你们带回送给需要的孤寡老人和穷人吧，你们不要上门骚扰法轮功学员就好了，对你们也好，迫害和骚扰法轮功学员对你们不好。法轮功是佛法修炼，修炼做真善忍的好人，你们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对你们是受益的。和他们折腾好一阵时间， 我坚决拒收。他们觉得没意思，只好带着礼物离开我家门。我走出门口，看到这群人提着礼物往回走，心里五味杂陈。自邪党迫害法轮功20多年来，经历了迫害初期，多少次警察上门绑架，非法抄家，无故骚扰，到如今带礼物、慰问金等上大法弟子家。一来，看到大法进程的推进到这一步，邪党迫害法轮功已到了穷途末路；二来，邪党不甘心对迫害法轮功的失败，又换另一种方式，硬的不行就来软的，妄图笼络人心，最后也在考验弟子对师父、对大法的正心。在这几年所谓的敏感日，警察上门，邪党打着维稳的口号，不间断地骚扰大法弟子，搞敲门行动，逼迫大法弟子放弃修炼法轮功。在实修中不断地对大法法理的领悟，我悟到我们和他们是救度和被救度的关系，不是迫害和被迫害的关系。我们大法弟子应该唱主角，同时悟到我们大法弟子要慈悲和威严同在。当遇到警察上门时，我知道这些警察也是师父的亲人，是要救度的生命，慈悲心油然而生，就主动跟他们讲真相。中国宪法第36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任何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都不得强制公民信仰宗教和不信仰宗教，不得歧视信仰宗教的公民和不信仰宗教的公民。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是国家意志的最高体现。宪法赋予公民的信仰、言论、出版、结社等权利也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法轮大法师父为了提高人类的道德，传出了法轮大法。练法轮功的人都是按照师父的要求做一个真诚、善良、忍让的好人。如果大家都这样做的话，人类的道德就会回升了，社会风气也就变好了，大家身体也健康了，这于国于民都是大好事啊。可是江泽民认为练法轮功的人比共产党员人数还多，当时很多高官都在练法轮功，江泽民不顾当时6个常委的反对，一意孤行地决定打压法轮功，自编自演天门自焚伟案，嫁祸法轮功。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劳教判刑，更为残酷的是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谋取暴利。现在已经到了天怒人怨的地步了，人不治天治。为什么现在天灾人祸多，怪病多，疫情一波又一波？这都是上天在警示人。共产党做了这么多坏事，反对真善人，迫害大法和大法弟子，老天能容他们吗？善恶有报，只见来早与来迟。同时叫他们认清时事，对执行上级命令，针对法轮功时，你有把枪口抬高1厘米的权利，这是你应主动承担的良心义务。这个世界法律之外还有良知，当法律和良知冲突时，良知是最高的准则。他们认同我讲的话，叫他们把入过的党团队组织退出，三退保平安。他们有的报出自己的姓及入过的党团队，我帮他们起化名，他们各自都喜欢，整个过程都是在友好的气氛中完成。他们脸上挂着笑容，然后带着谢意离开。修炼的路上没有坦途， 一路走来，我跟头把式的，但我牢记大法弟子该做的三件事：用大法给我的智慧，讲好真相，助师正法。感恩慈悲伟大的师父对弟子的保护，在以后紧迫的时间里，要谨遵师父的教诲，要精进实修，修去一切人心执着，抓紧救人，多救人，完成史前大愿，以报师恩。个人体会，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指正，共同精进，共同提高。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